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，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。
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，他们只会责备我。
我好想离开家，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。
这些孩子的想法，你觉得似曾相识吗？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，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？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？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。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，我是孟远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我是程明，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。
今天开场呢，我要先听程美兄跟我介绍一个他看的小品。其实呢，上一次有跟我聊了一点点哈，但是我跟他说，干脆你先等着，下一次我们开场的时候，你再把小品看的内容好好跟我说一说吧。他说啊，他看的那个小品呢，跟我们最近聊的这个信息有点关系，所以我也怀着好奇，今天呢，开场就先请程敏跟我们说说是什么小品，然后让你想要分享的。
这个小品的名字叫做《开不了口》，因为这个故事跟我们上次和这次要讲的内容是很有关系的，讲的就是中国传统的父亲是怎么样子吝啬他对儿子的赞赏。他就是用一个小品的方式哈，把它展现出来，其实是非常的好笑，但是也其实非常真实的。他就是演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。这个父亲呢，他在这个儿子的背面呢，是非常为他儿子骄傲的。在他的这个朋友面前，他是对他的儿子是赞不停口的，说我儿子考上这个好大学了，可懂事了，你知道吧，我们家这个儿子可懂事了，然后学习又非常的自觉，让我很舒心啊。然后他儿子从门口他的房间一出来之后，他这个画风就全部改掉了，就开始责备这个孩子。哎，儿子，你这个到底去哪儿？你这个裤子怎么又没穿好啊？你别忘了带那个什么东西啊！哎呀，整天丢三落四的，怎么回事？儿子就对不起，老爸，我忘了。然后就回到房间去了。一回到房间，他转过头来跟他的这个朋友又开始说：“你看，这儿子不错，你看，他要出去的话，自己会计划，都不用我操心。”他这个朋友就纳闷了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你儿子在场和不在场，你这个说话的这个内容就完全角度不一样了，是咋回事？”他说：“哎呦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十几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有吗？他是不知道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在他背面的时候，你说这么多赞扬的话，这么为他骄傲的话，他来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就顺便就继续说呗？”你不要停呀，说好好好。儿子一出来他就儿子就噎了老半天就说不出来。然后这个朋友就说：“来，我跟你训练，你对着我讲，来说说你刚才要说的话，赞美的话，还继续说继续说。”然后儿子说，他说：“不要停，继续说继续说。”他就转过来对儿子噎了老半天说出来一句：“儿子，你是我的骄傲。”就差不多是小品的最后了。好，哇，那个全场都鼓掌。就是一个父亲，一个传统的父亲啊，居然就是爱在心里边，或者是骄傲在心里边，其实说不出口。小品名字就是叫开不了口。当然在一个小品里边就十几分钟，哇，他马上就改过来，一般是不可能。平时如果我们有一些父亲可能开不了口的话，他可能是要好长时间的，好长时间慢慢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父母，他们小时候对我的批评太多，基本上没有表扬，他现在也愿意表扬了，他们都说不出口，好多年他会说那么一句：“儿子啊，你现在真不错了。”舅舅也是这样子哈，我舅舅最大的表扬也就是两个字：不错。他们说不出口其他的， 知道，在我们现在的表扬的这个父母都是非常的丰富的表扬的内容啊，词汇啊，其实都是可以是很丰富的。但是我们老一辈的这些父母啊、舅舅啊、这些男士啊，就说不出口，需要花很长时间的。
真的，真的，哇！听你这样说哈，确实好多时候啊，父亲啊，或者是说叔叔啊、舅舅这些长辈哈，就是男性长辈们啊，其实都是爱在心头，口难开，好像这是一种习惯。我们真的是很难面对面表扬我们的孩子。刚才这个小品里面，他是背后可以表扬。很骄傲的说几句，但是当着面的时候啊，总觉着我们要批评孩子，孩子才会更好，孩子才会更自强、更自
要
立
鞭
啊。
策我们孩子嘛，对
是，
吧？
那其实呢，特别是我们70后这一代哈，我跟你我们都是70后，我们上一代的老人家们更是。对我们都是从责备当中养育长大的，所以我这一代父母养育我们00后的时候，哈，因为很多70后的父母是养育00后的，其实我们就慢慢在改，所以其实好多00后你就会看到他们很多已经就是稍微好一些了，因为我们这一代，特别是信主以后，哈，我也观察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养育孩子也还存在着问题。但是在慢慢慢慢转变，我们愿意学习，也有特别多的资源可以学。恶性循环是不是真的有机会改呢？然后我们从哪开始呢？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的话题了，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。前面我们说了好几期都是关于看见问题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聊一聊，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活在负面的这些贬低性信息里长大的父母，那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改变呢？还有没有机会，我们的语言，我们沟通的时候，能不能瞬间就传达扶植性的信息呢？就是今天我们要聊聊的这个转折点，怎么开始啊？
听这个录音的之前，我还想加一点。刚才我说那一点，就是这些父亲吧，他是心里边，他确实是看得到这个孩子闪光点的，这个优点的，但是他不说出来。
是真的，但是多么希望，在家里头都充满着是彼此鼓励和相爱的信息啊！那孩子好需要这种鼓励性的信息，特别是从自己的父亲说出来，父爱如山呢。但是也希望父亲的爱的表达呢，能够清晰让孩子能够领受到，不然多遗憾呐！一个爱在心头开不了口，一个是好渴望眼巴巴等着，但是呢又得不到父亲的关爱啊，语言是带着力量的，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强有力的表达爱的工具。所以，我们怎么用，怎么才能够好好的从这些贬低的信息、这种遗传性的这种恶性循环里边哈，有一个转机呢？那就是今天我们要听一听的课程，然后听完以后，我们再来回应它吧。
好。
打破贬低的恶性循环。我们已经讨论了贬低孩子的信息，你是否发现自己也在那些例子里面？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习惯性贬低孩子的家长？在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扶植性信息，就是那些应该给予孩子的信息之前，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，你传达出的贬低信息根源在哪里？如果你不能认同并克服这个根源，你为改变与子女交流所付出的努力，很可能将付诸东流。如果你习惯给孩子传达贬低的信息，很可能你自己小时候就从父母那里接受了贬低信息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你牢记受害者责备于心，并采取了自我贬低的态度，因着你的父亲母亲一直采取贬低的态度，而你现在也会这样，一直把贬低的信息传达给了你的孩子，就像你的父母对待你一样，孩子也会因此成为受害者责备于他的内心里。家庭中的贬低是一个恶性循环，为了阻止贬低的信息从你传给你的孩子，你必须 克服自己的贬低态度来打破这个循环。打破循环的第一步是了解你贬低思想的存在形式。在你的生活中，你有没有否定过一个问题的存在或严重性？你有没有否定过解决一个人问题的可能性，或者否定你解决他的能力？你是否对自己过于苛刻？你是否为不该自己负责任的情况而责备自己？你是否以任何形式虐待自己？这些贬低的倾向是如此根深蒂固，以至于成了不由自主的反应。把它揭示出来需要你付出努力，但所得的结果值得你这样做。要明白，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增加你的内疚感或再次伤害你自己，你仅仅是努力地发现个人贬低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你的言语行为。确定贬低是不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另一种方法就是考察你对问题的反应。每天几遍问问你自己，我是否忽视了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？我是否假装问题没有实际的重要？我是否对问题反应过激了？我是否认为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？在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寻求帮助？我是否有意回避问题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能解决？对于贬低的好消息是，你可以改变，你完全可以打破这家里的恶性循环。你需要剖析自己的态度和反应。一旦你确定了贬低的形式，你就可以任意选择扶植的方式和解决办法来代替。你对自己的了解将有助于你改变对孩子的贬低态度。扶植性信息一本万利。扶植性信息是向孩子传达孩子自身的优势。这些正面的信息并不能增加孩子的价值，因为在上帝眼中，他已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了。但扶植性信息会增加孩子在他自己眼里的价值，为他学习能力、独立生长、迈向成熟都开辟了道路。我们每天都需要教导孩子，随意自发的称赞和精心计划的眼睛对眼睛的直接交流同样有效。扶植在于给予更多肯定，而不是责备。用笔记下一段时间内你给孩子的信息，看看天平的哪一侧倾斜了。如果你下定决心每天分享扶植性信息，很快就会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。扶植表明你相信孩子有能力学习、转变和成长，也表明你清楚地希望孩子拥有怎样的蓝图描画自己。孩子的头脑如同电脑，你发送给他的每一则信息将属于两个文件夹，或者是贬低，或者是扶植。包含数据最多的文件夹将决定孩子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感觉。当扶持性语言形成规律，受害者责备在孩子生活中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扶持性信息以无条件的爱为依据，必须用心钻研，尤其当你是来自一个贬低的家庭而非扶持的家庭的时候。不过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坚固的磐石，我们可以全心信靠他、依赖他，他的灵充满我们，就会帮助我们学习无条件的付出爱，正如主耶稣爱我们那样。
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怪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怪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。一句话说的合意，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一句话 心美好无比。
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啊？
很有感想，说的我完全同意。
我也完全同意。
先说第一段吧，第一段讲的就是打破这个恶性循环。他说的循环就是贬低信息一代一代的向下边传，这个恶性循环大家都知道的，因为我们潜移默化的，如果我们没有下意识的去注意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贬低信息的话，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从上一辈传下来。有些人不是经常父母会说，哎呀，惊讶，突然自觉觉得，哎呀，我说话怎么跟我妈一样，跟我爸一样呢？就是这个效应。他说，我非常同意，就是说我们需要下意识来打破这个循环。这个循环之后，其实变成一个好循环的话，我们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其实我就是我在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下了个决心啊，感谢主的帮助。我的最贬低信息的伤害太深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绝对不要把这个东西把它传递给我的孩子们。我就学会怎样子的赞扬，怎样子的说扶持性的这个信息给我的孩子。像第二段作者说的那个非常好，就是很形象的，他们脑子里边电脑一样的有两个文件夹，一个是贬低信息，一个扶持性信息。我相信我们孩子文件夹里边应该是扶持性多一些，因为我就是想打破这个循环，我想他们的孩子以后也会照着这样子传下去，说扶持性的话，说鼓励表扬的话，
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因为循环一旦打破，我们给了他一个新的全新的语言系统。真的有时候我们不小心说出的话会影响孩子一生的，要特别小心，特别是面对儿童的时候。其实我们觉得他们不会反驳，其实他们心里头对父母爱的渴望是很深的。如果父母的言语有太多贬低性的信息，他真的会铭记于心，影响到他成人以后。
你说这个铭记于心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哈。我到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，我小时候很小，大概10岁都不到的时候，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而且现在还影响我。虽然影响不大，但是还是会影响。我小时候很小，我因为我是老大，我需要去和我爸一起去买菜的。买菜的时候呢，经常要排队嘛，排队的地方他就叫我去，儿子你确认你排队去，然后他就去其他地方买，买完东西再回来找我。回来的时候呢，他看我怎么还排在最后一个，因为有人在加塞嘛，他说你为什么排队老是就是排到最后一名，你排了这么久为什么还是最后一个，你怎么那么笨的。这个发生不止一次，我就一直记得，我一排队我就紧张。我到现在50多岁了，我现在我一排队我就紧张，为什么呢？我会看后面有没有人来啊，我会不会是最后一个，我爸会不会过来跟我说你怎么那么笨的，为什么你排队老是排在最后。我就是这个阴影的吧，所以很不喜欢排队。我一排队我就看后面，哇，后面有一堆人跟过来，我就会放心了啊，好了，我不是最笨的那一个。
嗯，真的是会影响一辈子的哈。其实很复杂，就像他形容可能是电脑里的两个文件夹，就是人脑对于情绪，对于我们所有的儿童的发展来讲，它其实也是个奥秘来的。我们大脑接受信息，然后在生命中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的时候，我们只知道会让孩子有一些反应，生命中会有些影响，但是这过程当中有多深有多浅，其实我们也很难定论。有的时候父母一句话好像也没关系，有的时候父母一句话被这孩子就记一辈子。但是呢，我们能知道 如果你的语言当中贬低信息多过了，整体而言哈，不是说某一句话你说的合意不合意，可能有时候我们不是每一句话都说的好，但是整体来讲，比如说你这说了100句话当中，多少比例是扶植性的，多少比例是贬低性的？如果你是一面倒，那真的就好好思量思量了。如果语言全部都是贬低式的，就好像开头听到小品里的那个。爱在心头，口难开。对着孩子开不出口的那个父亲，哈，他面对孩子的时候，面对面的时候，他说的全部都是负面的、指责性的或批评性的，那孩子真的会在他面前抬不起头的。这种时候呢，第一步就要看到你的这些贬低的言语确实对孩子有了很重要的影响，要意
对，
识到这些思想存在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着，所以他有些问题。如果你说出去了，你可能要问问自己，找出那个根源，你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？你的思想里面在想些什么？你是不是经常否定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？还是你要很严苛的、过分的苛责自己或过分的苛责孩子啊？你是不是常常在很多的情况下，事情一发出来，你第一个反应是苛责自己，然后你也顺着这个思路，在孩子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是苛责孩子。你是不是都思考过于负面啊？很多呢，这些贬低的倾向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。我们必须要除根儿、挖根儿，把这根儿换了，在这个新的根基上去建立新的沟通方式和新的生命才会有效。作者在最后也提到说，我们确实不容易，父母尽量给予孩子都是无条件的爱，可是啊，我们很难做到。真正的无条件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期望当成一些爱的条件，甚至于言语。其实我们心中其实是无条件爱孩子的，就很爱自己的孩子的。但有时候我们表达不准确的时候，总让孩子觉得我要学习好才能被爱，我要乖才能被爱，我必须要勤奋，我要听话，我要怎样怎样，满足了父母这些。外在所描述的条件，我才能被接纳、被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传达信息的时候是这样传达的，更不要说很多时候我们传达的还是贬低性的、直接批评性的。那这样子呢，孩子都无法感受到那一份无条件的爱的。
确实是，所以我们听完上次和这次的话，我想我们的父母应该都明白了，就是说这个贬低的信息是对孩子是有害的。我们这一代人说贬低型的信息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原因，我觉得是因为父母就是这样子对我们的。第二呢，我们会下意识的觉得说。哎，我们说严格一点，批评的话其实是鞭策孩子的，这是错误的。我觉得贬低信息一点都鞭策不了孩子，或者说是一种负面的鞭策，就是说让他可以永远都在朝前走。我们觉得这个方式是可以让孩子一直的朝前走的，但是这个是非常让孩子受伤害的那种朝前走。
嗯，是，贬低性的信息带来的一定是消极的后果。孩子没有办法真正享受丰盛的生命。都说，其实养育孩子最有智慧的，我们曾经也在不同的方面、不同的课程或不同的专家的分享中都提过，有一个词叫做点燃。啊，我们以前也聊过这个话题的。其实我每次想到这个词的时候，我心中都既温暖又很满足，因为我知道。对于我来讲，我的新生命是耶稣基督把我救出来，然后重新点燃了的。他是激励的方式，鼓励的方式。耶稣基督给我的爱是无条件的，然后他把我的身份定了啊，我就是因着他的宝血被他牵入了爱子的国度里面，就是只要我信靠他，我就是他的小孩啊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我。这样的一种无条件的爱。和永约啊，跟我们立的是永约，以他的血救恩立的永约，让我知道，其实我的生命不一样，我就应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子来。他也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他如何讲话的，我们就应该如何讲话。其实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他讲的很多话是全部是真理，很扎心的，但是扎心不等于贬低。 我们可以把真理说得明明白白，把教导的信息说得清清楚楚，把指正的信息、更正的信息交代得清清楚楚，这些是需要的啊。真理要讲明白，正确的事情也要教给孩子，多好品格必须要教导他，不然孩子生下来就在罪中，他那个小天性也是赎罪的，所以罪性也很明显。我们要教，但是怎么教才是扶植性的就非常非常关键了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，下一次呢，我们要继续今天没有讲完的，要来看看有两种类型的扶植性信息。我们终于可以全部来听听，到底怎样才能够说出扶植性的、鼓励性的话语啊？在教导孩子中，让他们长得又正又直又丰盛。
好，那我们下次我们节目再见。
好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
守你所爱的，你护庇，永远不离不弃。你将我从与你的关系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